俄罗斯媒体看中国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俄罗斯媒体看中国节目。
中国放开疫情管控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经济复苏未来前景以及将有何种优先需求的讨论。在今天的俄罗斯媒体看中国节目中，我们首先来看看专家们是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的。
除此之外，本期节目还有以下话题：
稀土热，战略资源的竞争如何发展？
中国人均 GDP 赶超俄罗斯。
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当世界屏住呼吸，期待中国经济复苏之时，俄罗斯媒体 Prime 想弄清这会对大宗商品市场产生什么影响，以及俄罗斯出口的前景如何。
中国经济的活跃首先为工业金属价格的上涨创造了先决条件。根据俄罗斯亚洲商业委员会分析部门的数据，工业金属铝、铜的价格将在2023年涨幅最大，锌和镍也会有小幅上涨。
另一对中国需求敏感的资源是石油和石油产品。根据欧佩克一月份的预测，2023年中国石油需求将增长每日51万桶。
燃料和能源综合技术发展研究所的专家基里尔·罗基奥诺夫认为，在中国经济所有部门中，航空运输可以保证对石油产品需求的最大增长。基里尔·罗基奥诺夫表示，从1月8日起，取消多项新冠限制措施，将刺激整个东亚的航空旅行。
2022年11月，东亚国际航班的旅客周转量比危机前水平低 50.5%。总体而言，专家们认为，工业金属价格上涨对俄罗斯有利，对冶金煤的需求增强也有益于俄罗斯。
金融网站分析师安德烈·马斯洛夫指出，俄罗斯还计划增加对中国的能源供应。
为了更准确的预测，专家们正在等待中国经济需求增长的具体指标，而这又取决于许多因素和全球不确定性的增加。
在业内媒体中可以看到更多的乐观情绪。西伯利亚石油与天然气杂志刊登了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首席研究员、经济学博士谢尔盖·萨佐诺夫撰写的一篇关于俄中在能源领域合作计划及其前景的文章。
就石油项目而言，最大的是东方石油，这将使为亚洲国家建立长期和有保障的能源供应成为可能。据俄罗斯石油公司估计，到2033年，东方石油的石油产量将达到 1.15 亿吨。该项目的开发涉及北海航线的积极参与和适当的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
但是萨佐诺夫认为，最有希望的是天然气部门，在几个项目框架内同时开发对中国的天然气供应。
到2024年，中国天然气需求增长的 40% 将由西伯利亚力量管道提供。2025年，俄中天然气管道最后一条南支线将投入运营。
总长度超过8000公里的中俄管道系统将连接成一个从西伯利亚到中国九省的天然气供应网络。输气管道的两条支线已经投产，南支线建成后，日输气能力将达到5000万立方米，是目前的3倍。
前景同样看好的是俄中联合液化天然气项目，亚马尔液化天然气和北极液化天然气2号。作为亚马尔液化天然气的一部分，计划达到年产1660万吨液化气和120万吨凝析油。
北极液化天然气2号第一条线预计将于2023年下水销售，第二条和第三条线预计分别于2024年和2026年投入运营。
2024年，中石化与西伯尔股份公司正在建设的天然气化工综合体也将竣工。萨佐诺夫预计，这些项目成功实施后，在可预见的未来，仅管道输气量就将超过1000亿立方米每年。
为了获得稀土金属，进口国与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中国之间的争夺战日趋白热化。政治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斯基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形成全球对稀土金属依赖的先决条件不言而喻。缺了稀土，就不可能制造从智能手机到涡轮机的高科技产品。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稀土和稀土金属生产国是中国。中国本身同时又拥有发达的工业部门，当然首先要尽量满足国内需求。
而稀土金属进口国今天正在试图保持获得必要原材料的渠道。2022年6月，美国和日本宣布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机构，以保证其参与者获得稀有金属。
预计该机构将包括十多个国家，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一些亚洲国家。按照他们的计划，该机构将为新矿床的开发和可靠供应链的运作提供必要的投资。
彼得罗夫斯基建议，可以通过与拥有资源的国家合作来抵消这种机构。与能源领域一样，就稀有金属而言，俄罗斯和中国可以再次相互帮助，依靠互补，而不是反对某人，是基于市场关系。
彼得罗夫斯基专家最后写道，西方不知为什么今天变得如此不欢迎市场关系，他们正竭力利用制裁、限制和没收的经济模式将其取而代之。
30年来，中国人均 GDP 增长了36倍，指标正在逼近俄罗斯。独立报采访的专家解释了取得如此成功的原因，以及我们可以向中国学习的经验。
俄罗斯亚洲商业理事会主席马克西姆·库兹涅佐夫认为，关注中国是有道理的。中国奉行双循环战略，即经济增长依赖于工业出口，同时依赖于国内市场的发展。在这方面，人口众多的因素对中国有利，提供了内需和劳动力资源。
Teletrade 分析师阿列克谢·费多罗夫认为，就人均 GDP 而言，将俄罗斯与中国进行比较并不能提供多少信息。现在两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任务不同，这都影响着最终的指标。
费多罗夫同意俄罗斯已经用尽其原材料出口模式，需要更加关注制造业。同时，这位专家认为，中国也已经用尽了出口工业模式的增长极限。
费多罗夫总结道，现在中国需要转向以高科技产品的生产、服务业的发展和消费的增长为经济中心的模式。
好，听众朋友，本期由传华和刘晶主持的俄罗斯媒体看中国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